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和亲七十年，匈奴人在边境抢劫了七十年。在匈奴看来，中原实力不过如此，大汉江山的和平和安宁都是通过送女人、送东西换来的。在这些早被惯坏的匈奴心中，刘彻此次出境讨伐根本算不上危机，只不过是小小的挑衅。那么刘彻的部队真的如匈奴想象的那样脆弱吗？大汉的精兵强将何时才能让匈奴看到他们真正的实力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汉武帝十二年冬天，匈奴人入侵渔阳郡。渔阳郡就在今天的北京一带。本想在长安颐养天年的韩安国接到了任命，重操旧业，守卫边防。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，韩安国披挂上阵，离开长安，奔赴前线。接着第二年秋天呢，就非常的冷，韩安国非常想念温暖的长安。这时韩安国刚好抓到一个匈奴人，审问得知匈奴的大部队离渔阳很远，于是韩安国上书长安，建议让渔阳边地的屯田兵暂时回田劳作。汉帝国的边军一般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按规定服役的正规军，一种是招募的屯田兵。看到韩安国的建议，刘彻批准大部分屯田兵回家种地，韩安国手下剩700多人。不知道韩安国抓到的这个俘虏是匈奴人故意布的局呢，还是这个俘虏根本就是胡说八道。一个多月后，匈奴人就来了。这一次规模很大，匈奴集结20000骑兵压境，先是进犯辽西郡，辽西郡太守战死，全郡被掳走的老百姓有2000多口，渔阳郡也被掳走1000人。韩安国在渔阳的不到1000驻军被包围了。韩安国出城与匈奴交战，敌我实力悬殊，大败而归。韩安国本人受了重伤，后来幸亏燕王刘定国的军队开来了，匈奴才撤离渔阳郡。刘彻很愤怒，他认为韩安国不了解敌情，乱下判断，于是派人训斥韩安国，把他迁到右北平郡，也就是今天河北西北部承德一带。这道命令对于韩安国来说无异于伤口上撒盐，身受重伤的他经不起车马劳顿，再加上刚刚吃了败仗，心情非常低落，没几个月吐血而死。刘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接任，右北平啊是边郡，太守人选含糊不得，所以不得不考虑重新启用李广。自从上次李广被贬为庶人之后，他在终南山打猎打了近一年，接到任命书后，李广欣然答应，丝毫不做停留，急速地赶赴右北平赴任。李广是守边的老手，右北平郡暂时得以安宁，也就是在这段任职期间，匈奴人给他送了一个称号飞将军。右北平虽然平安了， 但是匈奴人并未善罢甘休，右北平西边是渔阳，渔阳再西边的两个郡上古和雁门频繁地向长安发急报，发现匈奴的敌情来势凶猛，汉朝北方边境全线告急，刘彻必须做出反应，他又开始策划新的反击。武帝十三年秋天，卫青和李希各领三万兵马北上进攻匈奴，卫青出雁门郡，李希出代郡，这是对匈奴的第三次战争。第一战马邑伏击，步兵骑兵战车兵混杂，第二战丝路出击，步兵已经没了，只剩下骑兵和战车兵，这第三次战役全部都是骑兵了。当然这是根据每战之后的经验进行的兵种调整，对刘彻来讲这种事情不应该是他考虑的，他更应该考虑为什么进行战争，但这一次刘彻似乎还有些迷惑，有些盲目。韩安国曾经两次和王辉就是否对匈奴开战问题进行公开辩论，两次都提到对匈奴作战的不利因素，其中最重要的两点，一是我方的劣势，即长距离作战后勤保障问题，二是匈奴人的固有特点，主水草而居，迁徙鸟举，难得而至。第一个问题，相对于如今的经济实力和人口数量并不是太大的困难，就看刘彻的态度了。第二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困难，打匈奴是个老口号，却是个新课题，谁也不知道怎么打呀。刘邦当年攻下咸阳，大秦帝国就算灭亡了，咸阳是座城市，就戳在那儿，地图上标的清清楚楚，派大军过去打就行了，打下来就是你的。可惜这一套在匈奴人身上根本行不通，他们没城市，没据点，没有什么恶天下交通咽喉之地，所以匈奴人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，运气好能抓到一两个匈奴人逼问一番，运气不好那就在茫茫大草原上瞎摸吧。所以李希这一次遇到了和公孙贺一样的情形，一路北上他就没看着匈奴人的踪影，只好撤回来。卫青遇上了，我们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找到的匈奴人，是运气还是卓有成效的侦查手段，史书没有记载。双方交战，匈奴败退，留下数千尸体。
史料记载，卫青的这次进攻取得了较大的胜利，但是刘彻并没有大张旗鼓地给卫青庆功，而是很低调地一笔带过。刘彻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他又从这三次战争中悟出了什么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彻继位以来，三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消耗的财力物力难以计数。匈奴虽然人口不多，但是保守估计也在100万以上，所以汉帝国和刘彻费尽心血得来的这一点战果，匈奴人根本就不在意，用尽全力挥出重拳，几乎全都打在空气上。再这么打下去，早晚呢得闪了腰。刘彻已经明白，这是一场持久战，非一时一计之功。刘彻注视着地图上一块几字形的区域，详细描述就是：长城以北，阴山以南，贺兰山以东，吕梁山以西。其实啊，这个区域有更响亮的名字，叫河套，包括宁夏平原、鄂尔多斯高原和黄土高原的部分地区。今天河套区域的大部分仍属于内蒙古自治区，秦汉时期称之为河南地， 如今的匈奴领土疆域的范围，应该是匈奴统一以来最大的。西到阿尔泰山，东到大兴安岭，北到俄罗斯贝加尔湖，几乎整个内外蒙古都属于他的版图，还要加上新疆、甘肃，甚至中亚一部分地区。其领土的最南端就是河套地区，河南地。东周战国时期，河套地区基本上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，活动在这一区域的有几个大部落，楼烦、林胡、白杨等等。后来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破楼烦，赵孝成王时期李牧拜林胡并降服之，河套地区并入了中原。赵国的长城因此也一直就修到了阴山脚下，后来秦赵大战，赵国无暇抽身，胡人再次攻入河套。六国统一后，秦始皇命蒙恬大将军领兵30万北击胡，头曼单于北遁，河套地区重回中原。十几年后民变四起，更有刘邦、项羽中原逐鹿，匈奴人再次趁乱占领河套地区，原来的几个大部落卷土重来。我们所有的地理教科书都会提到，河套地区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有塞上江南的美称，黄河百害为富一套。尽管如今河套地区荒漠化很严重，但在当时啊，这些描述还是能对得上的。不过这一地区的经济潜力并非是刘彻首要考虑的，刘彻盯上河套源于地缘政治，河套地区离关中平原、离长安都太近了，就隔着一座秦长城，随便找张地图就能注意到，当年刘敬曾向刘邦提到过，说河南地的白杨、楼烦两个部落如果发兵南下，一天一夜就到达关中平原，直接威胁长安。文帝时期啊，这一担忧确实被验证过，匈奴14万骑兵进入关中平原，抢夺人口财物无数，并放火烧了一座宫殿，以至于文皇帝怒极之下还要御驾亲征。河套地区是匈奴威胁中原的前哨基地，是随时可以插入帝国心脏的一把尖刀。大汉立国至今80多年，时时如芒刺在背，虽然很想除掉，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直迟迟没有行动。一旦这一地区重新并入汉朝版图，退则可以成为重要的缓冲地带，进则可以作为前沿阵地，如果成功绝对是百世之业。卫青第二次北击匈奴，斩敌数千人，匈奴对此的报复异常凌厉，大规模进犯帝国东北边境，尤其针对渔阳、上古两郡，这对于国家来讲是威胁，但对于汉武帝的计划来说则机遇大过威胁。
身为法家巨子，韩非为什么会死在崇尚法家思想的秦国？当农民揭竿而起，秦军主力迟迟不来增援，还有多少没说清楚的隐情？刘邦是如何成为沛县义军领袖的？他真的英明神武，受人拥戴吗？为什么项羽在和刘邦的对抗中总是占上风，而最终却败走垓下？韩信与项羽、刘邦三分天下的设想可行吗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带你走进汉朝历史，了解汉朝真相。大汉风云录就在每天上午11点半。
匈奴人把注意力放在东北方向，位于西北方向的河套地区必然实力不足。刘彻下令李希领兵出代郡北上进攻，吸引匈奴主力。对于渔阳和上古，刘彻几乎有了放弃的倾向，任其进攻，甚至不惜以丢失领土为代价。 与此同时，进攻河套地区的大计已经酝酿出炉。对于河套地区，最直接的进攻方式是由长安出兵直接北上，或者从上郡出发西进，距离非常近，但是匈奴必然一直对可能来自南方和东方的进攻非常警惕，一旦发觉汉朝军队有进攻意向，他们即可翻过阴山发兵还击，一旦右贤王的援军出现，那一切都未可知了，所以北上进攻可行，但绝非上策。既然匈奴人防备最具威胁的是东南两方，那就绕到西北这两个方向来进攻，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这一重任再次落到了卫青肩上。这一次出征军队的规模史书没有记载，但根据前后战事的兵力判断，应该在50,000以上。军队从长安出发，先向北行进到云中，就是今天蒙古呼和浩特市和土默特左旗一带。汉军先做出从云中郡北面出击匈奴的迹象，匈奴的情报人员根据前几次的经验，必会认定汉军这一次还是按惯例北上进军，匈奴就会放松对西面的警惕。然后卫青的军队从云中郡突然向左90度转弯，沿黄河几字形的上边一横向西进发，卫青的第一目标高阙。
汉武帝时代的作战方针由消极防御转变为主动进攻，在主动进攻时代，卫青被再次委以重任，发兵匈奴。此次出行，卫青将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？他能像前两次那样获得胜利吗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高阙是阴山的一个山口，在今天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后旗附近，几字左上角。所谓山口，就是本来高耸的山脉啊，凹陷的一部分，类似马鞍的形状。顺着山口翻越大山要相对容易得多。高阙也是当年赵国长城的终点，从云中到高阙距离差不多400公里，不算远也不算近。然而这段行军是非常有难度的，首先要做到保密，因为离匈奴太近了，其次要急行，越快赶到既定区域才越不容易泄密，这对军队纪律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。虽然说这一战的目标很清晰，敌人位置也很明确，不用像之前那样漫无目的的找人，但是这是一场实在的硬仗，千里大迂回，容不得半点差池。卫青麾下两个校尉苏建、张次公，卫青指挥军队急速向高阙推进，很顺利。高阙非常重要，是连接匈奴右贤王部和河套地区的重要通道，匈奴人很清楚，所以在这一带重兵把守，大约2300人。卫青大军到达高阙时，匈奴人还不知道呢。结果可想而知，匈奴这2300人全军覆没，在一片忙乱和迷惑中被斩下脑袋，成为卫青功劳簿上的一个数字。高阙失守，河套匈奴人和右贤王失去了联系，卫青随即挥军南下，渡过黄河进攻楼烦和白羊王，对方同样毫无防备，没有任何有效的反抗，卫青大军所到之处如天降神兵，成群的匈奴人跪地投降。汉军一直向南推进到陇西，就是甘肃省东南部一带，河套地区彻底收复，唯一的遗憾就是白羊王和楼烦王 逃跑了。不过这也无所谓，他们留下了近百万头牛马羊等牲畜，某种程度而言，这比杀了多少、俘虏了多少都重要。这一战汉军的伤亡数字很可怕，零。当然这是史书里记载的，军事演习恐怕也做不到零伤亡，更何况真枪实弹呢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损失肯定非常小。河套一战汉军大胜，这有很多的重大意义，不需赘述。卫青的捷报传到长安，河南地大捷，刘彻第一次开怀大笑。战事结束，卫青休整军队，带着3071个匈奴俘虏和更壮观的牲畜队伍回到长安。长安城大门洞开，街道两边人头涌动，一直延伸到未央宫。卫青率领军队缓缓入城，人群欢呼之声不绝于耳，很多老人感慨万分。这种场面自当年周亚夫平七国之乱回朝后，至今已经27年没有见过了。卫青的脸上依然很平静，看不出什么兴奋。刘彻以欢迎英雄的方式接见卫青和将士们。刘彻发布一道诏书，将军卫青平河南地，斩匈奴首级2300，俘虏3071，缴获马牛羊近百万头，封长平侯6800户。卫青校尉苏建封平陵侯，校尉张次公封岸头侯。举国上下一片欢腾，卫青和以前一样，别人来祝贺他接待，别人不来他也不去招摇，安安静静的处理各种公事。卫青封侯的消息传到李广耳朵里，他叹了一口气，他多希望能立功封侯啊。刘彻如此大张旗鼓，一战封卫青6800户，天下第一侯啊，他把卫青树为全国人的标杆，因为刘彻需要培养他在战场上的代言人，需要一个战场上的皇帝，卫青便是刘彻的这只手。可是为什么是卫青呢？一者，卫青是刘彻的小舅子，是外戚。前面我们说过，大汉自刘邦立国就带着浓厚的外戚成分，刘邦的两个大舅哥都跟着一路拼杀过来，刘邦和吕后更是同临天下，甚至吕后还临朝称制。说实话，如果两个人水平一样，用自己亲戚还是用外人呢？一般人肯定倾向于亲戚，亲戚是自己人呢，放心的多。比如刘邦对韩信、彭越，刘恒对周勃，刘启对周亚夫，那都是100个不放心。二者，卫青是人才，值得用。司马迁名言记载，卫青对人恭敬，对士兵们宽厚，乃将帅之才。有小舅子如此，为啥闲着不用啊？况且事实证明了，用卫青没用错。史书记载，卫青经过这几次战争，全国人都对刘彻和卫青刮目相看，天下有此福上之之人。
卫青的胜利是多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在这次对匈奴的作战中，卫青再次屡立战功，封侯拜将平步青云。卫青可以说是在对匈奴作战将领中间最幸运的，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卫青一样幸运，接下来谁将遭遇不测。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
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。